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有一份秘密指南隐藏在美国幕后，就像犹太人的锡安长老纪要，每当美元遇到危机他就会出现。他曾经三次帮美元化险为夷，收割对手又称霸世界，而如今呢，他又出现了，是一本40多页的小册子，名叫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有人说川普不傻，他自上台以来就一直跟随着这指南行事。马斯克为何被抛弃，关税乱战的底层逻辑，还有那位被特赦的暗网之王，左右逢源的黄仁勋暴涨的黄金，以及被写进指南的广场协议 2.0 海湖庄园协议，一切似乎都正在按指南的方向一点点浮出水面。而这指南究竟要将我们带往何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这是几天前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卸任效率部长的现场影片，他神色恍惚，摇头晃脑，眼角还出现了淤青。他回答记者说，这是自己五岁儿子小 X 的杰作，还调侃，我当时可没去法国呀。这是内涵前几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被夫人斩伦的事件。虽然马斯克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暗示这一切与政治无关，但他如今这失魂落魄的神态，与之前一会儿痛批索罗斯是毒牛，一会儿又扬言要用效率部改造美国的时候，简直就判若两人了。甚至有媒体猜想，他这样子是不是氯胺酮服用过量。虽然现场马斯克依旧被川普赠送一把金钥匙，表彰他对美国政府非常出色的服务，并宣称马斯克以后依旧是自己的朋友和顾问，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已经被抛弃的马斯克，他终归是一枚棋子，倒在了指南的第一章。效率部为什么存在？马斯克当初为什么能像美国西厂一样疯狂行事？原来翻开这指南上面的核心概要，有且只有两个字，还钱。回顾前面我们刚刚聊过的美元危机，三位金融巨鳄打向巴菲特，在说美元将下低于我们不会投资，扑救索罗斯则闻到了金融海啸的味道，已经开始拿特斯拉测试弹药，最后就连先知达里奥也说太迟了，我们拿到的不是2008年而是1930年的剧本。究其原因呢，美国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必须还钱了。截止今年5月5日，美国已经欠全世界 36.21 万亿美元，而且这个欠钱的规模还在以每天 45.4 亿美元的速度增长。这些欠条呢，就叫做美债，日本手里 1.1 万亿，中国手里7600亿，全世界其他国家手里总共7万亿，美联储手里 4.7 万亿，等等等等。哪怕只还利息，川普总统每天一睁眼也是27亿美元的窟窿，这谁受得了啊？美国光2025年的利息支出就要花10000亿美元。接着我们再来看看马斯克当年组建效率部的时候雄心壮志，说的为政府减少多少开支，恰好是10000亿啊。然而这130天的效率部长折腾下来了，其实仅仅省下来了1350亿，就够川普总统行50次还利息的。因此有人说，怪不得他被川总统阴阳了，你看白宫也不过是一个更大一点的办公室嘛。接着在马斯克倒计失败以后呢，川总统就要亲自披挂上阵，他的还债招法大概是这样的。今年二月，大家还记得川普说要购买格陵兰的新闻吗？看似夸张，但其实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川普为美国政府创收还债。首先在竞选时，川普就承诺其他国家都有主权基金，美国必须效仿。比如挪威靠卖石油积攒了 1.8 万亿美元的国家小金库，然后用这个小金库再去投资赚钱，这就叫做主权基金了。还比如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也是靠卖石油各自积攒了小10000亿的主权基金，正在帮他们的皇室国家持续盈利，还有新加坡也有8500亿规模的主权基金，等等等等。这些主权基金不仅能赚钱，还能在关键投资中保护自己主权的地缘政治安全。于是川普上台后就签署命令，要求90天内成立美国主权基金，然后这个主权基金呢就要收购格陵兰岛，收购 TikTok， 收购巴拿马运河，等等等等。现在你是不是有点看动了？格陵兰有稀土啊， TikTok 有流量和数据啊，巴 拉马运河有航运呢、啊、这都能持续赚钱，也都能从地缘上保护美国安全。然而别的主权基金有的是靠卖石油积攒，有的是靠外汇储备积攒，可美国的积攒又从哪儿来呢？于是川普总统想到了提高关税，但是在他实施疯狂的关税战之前呢，他先祭出了第二招，名叫退圈。这是2025年1月20日川普总统上台后立即签署的一份总统令，他竟然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随后21日他又签署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同时还放出狠话，威胁要退出北约。其实这些退圈都和马斯克倒计的省钱类似，川普也认为像什么气候人道主义援助、北约军事资助这些东西都是徒有虚名，短期看不到回报，都可以砍掉。他甚至在退圈的同时还威胁北约说，凭什么我出钱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要么自己提高军费，要么就给我交保护费，反正北约每年 70% 的军费由我美国开支，这种冤大头我再也不当了，这可是7-8千亿美元的支出啊。接着各种退圈省钱以后呢，川普也终于祭出了他的第三招，关税扫射。有人做过一道数学题特别有趣，那就是川总统的关税战到底能帮美国赚多少钱。首先我们已知2023年美国进口总额是 3.83 万亿美元，假设川普关税战成功，对所有国家所有进口的服务和商品全部加收了平均 30% 的关税，那么 3.83 乘以 30% 也就是 1.15 万亿美元。再说全世界都是傻子啊，怎么可能在你加到 30% 的平均关税了还出口不变的总额给你呢？这一定会下降啊。而且这 30% 的平均关税是什么概念？要知道美国2023年的进口总额 3.83 万亿，而关税总收入才区区800亿，也就是 0.08 万亿，你这是要把关税直接提高 1.15 除以 0.08， 整整14倍啊，不可能，用巧指头想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哪怕外星人下来帮你搞定了，你也才多出 1.15 万亿的收入啊，刚够还今年的利息而已。所以关税战的实质意义究竟是什么？传说中川普根本就不关心他手上这张牌子上的具体数字，这些具体数字都是临发布前一个小时随手填上去的，因为牌子上连哥伦比亚的国民都给拼写错了。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川普这三招完全是虚晃三枪。一，主权小金库，这就是个构想，目前连钱从哪来都还不知道。第二，各种退圈省钱省下来的也只是九牛一毛，而且欧洲也决定了哪怕自己提高军费也绝对不给你交保护费。第三，关税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收入8毛5啊。而且刚刚在5月28日川普关税被美国国家贸易法院裁定为违法，下令要停止了。那这究竟虚晃三枪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呀？原来翻开川普手中那本40页的指南，我们看到了两个比还钱更加高明的字眼，化债。还钱是不可能还完的，你连利息都不够还，所以你只能想办法让债务自己消失，这就叫做化债。忽然间一个可爱的声音就这样传入了川总统的耳朵，循声望去呢，原来是一位名叫史蒂夫·米兰的经济学家，非常年轻，1984年生人，属老鼠。他在川普上次当总统的最后几个月呢，被当时的财政部长邀请担任了高级顾问，然后就被川普看中了。于是当川普如今第二次当总统的时候呢，直接把他提拔成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他也不负众望，写出了这篇40多页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交给川普。据说这就是那份美国幕后指南的台前版本，其作用和目的正是指导川总统像过去100年一样让美元再次伟大，化债成功，收割世界。而这背后纵横百年的美元故事呢，大概这么说。时间回到1919年，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无论是战胜国英法还是战败国德奥，他们都已经被掏空了黄金储备，货币疯狂贬值，工业基础丧失殆尽，急需战后重建。可是谁有能力借钱给他们呢？忽然会场中走进来了一位穿金戴银的乡巴佬暴发户，他叫做美国。对啊，你们的黄金在打仗的时候不都拿去美国买军火买物资了吗？这会儿美国有全球 60% 的黄金储备啊。 于是美国飘了，认为昔日的这些欧洲老爷们现在都要求着我自己，因此呢，大英帝国决定给这个小屁儿好好上一课。很快十年以后，1920年代末，美元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已经达到了 40%， 超越英镑成为全球第一货币。然而这天英国又来求美国了，说你看我英镑要崩了，能不能拉大哥一把，让你美联储降点息，我这边加点息，我好多吸收点黄金存款来稳定英镑汇率啊。不过你放心，与你那全球 60% 的黄金储备相比，我多吸了这点屁用没有啊。美国一听有道理，想想也就答应了，毕竟这可是昔日主人的祈求，就这点小事儿，我就能让他乐一整天呢，这样子我爱看。接着战败的德奥也来求美国了，还开出了 10% 的高额利息。什么 10%？ 美联储那边刚刚降息了才 3.5% 啊，我这直接从美联储借钱再拿出去借给德奥，岂不是赚翻天？这点小事根本不需要美国政府出手，美国各大商业银行一听就疯了，杠杆加到飞起，赚钱简直比印钞还要快。于是没多久，他们借出去的美元呢就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比如仅道威斯计划一项，美国借给德国的钱就超过了50亿美元，而美国当时的黄金储备也才相当于50亿美元上下。更何况那些疯狂的商业银行们，一方面向德国发放贷款的时候呢，根本不仔细考察项目，一方面又把从美联储低息借来的钱不停地往节节攀升的美国股市当中砸。然而这疯狂的美国经济背后呢，狡猾的大英帝国在等待，就等你无数热钱冲爆美股的那一刻。果然1929年4月24日美股崩了，20天内大盘暴跌 43%。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德国那边还不上钱了呀，你这边又都是加了杠杆了，没办法，美国的商业银行就只能割肉卖股票去还钱。而这一割就导致了1929年的股灾，更进一步溢出就成了蔓延全世界的大萧条。接着精彩的故事来了，所以达尼奥先知说，我们现在拿到的是1930年的剧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当年1929年面对海啸，那份美国幕后的指南是这样运作的。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20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加到平均 60% 的水平，受伤最终的是德国。于是德国报复性的对所有农产品加收 49% 的关税，这虽然伤到了美国，但同样也扫射到了出口农产品很多的波兰和匈牙利啊。于是他们也学美国，对德国擅长的机械加收 30% 的关税。这英国也很擅长机械啊，你们这是搞什么鬼？于是1932年英国出台了更夸张的进口关税法，对所有英联邦以外的国家全部加收 10% 到 30% 的关税，这意思就是说我关起门来自己玩，你们别烦我。法国一听就毛了，对英国擅长的纺织品加收 68% 的关税，阿根廷当时还是发达国家，也对英国擅长的纺织品加收 40% 的关税。于是英国反击，又分别对法国葡萄酒和阿根廷农产品加收 50% 68% 的关税。这边英国还没有倒下了，那边日本忽然伤得只剩下半条命了呀，因为他也擅长纺织品啊。到了1935年，意大利又加入战斗，对英法所有商品加收 200% 的关税，英法当然朝死里报复意大利啊。就这样，整个1930年代，世界变成了各大国的关税混战战场，贸易保护主义慢慢就酝酿成了民粹极端主义，希特勒上台了，纳粹党上台了，眼看要完，但全世界都傻红了眼，关税已经无法满足大家的复仇欲了。因此1931年英国率先祭出了金融核弹，脱离金本位。本来过去各国的货币都是与黄金绑定的，有多少黄金你就发行多少货币，但英国宣布，你们以后谁都别拿我的英镑来兑黄金啊，从今以后英镑就是英镑。这一下就让英镑瞬间贬值了 30%。 本以为英国作死，但万万没想到英国出口却在第二年暴涨了 25%。 各国惊呼，老狐狸啊，原来你英镑贬值了，我们的货币就相当于升值了，大家就可以更便宜的买你英国货，谁还买我们的高价货？哪怕扣除关税，你贬值以后的英国货还是比我们便宜啊。日本表学会了这一招，本来就只剩下半条命了，索性豁出去了，差点没把自己的日币贬成废纸。 全世界各国也都反应过来了，纷纷放弃金本位，绝对不能好死你们那帮先跑的老狐狸。这就是二战爆发前的世界啊。随后1937年七七事变，1939年闪击波兰，世界再次在疯狂中打成了一锅粥。然而你还记得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吗？竟然是1930年美国率先扔出的那枚关税炸弹。而你再看看二战中的美国喽，竟然和一战一样，再次孤悬海外美洲巨岛之上，他竟然又开始只收黄金不收纸币，大发战争财啊。这就是指南最残忍的一次反杀，美国走出了大萧条，世界走入了大混战。然而如今川普总统的关税战为何如此儿戏，会不会他根本就是在复刻1930年的剧本，不过是一根搅乱世界的棒子而已，他根本没想靠这个赚钱呢。接着故事来到了二战以后，美元要如何第一次正式雄霸世界呢？1944年法西斯穷途末路，世界满目疮痍，而黄金满库的美利坚呢，则召集全世界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自己家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又像当年的巴黎和会一样，大家都求着美国。于是美国扔出了一份怀特方案，意思是说，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穷鬼，家里都没有黄金，而我这边呢，黄金储量22000多吨，占全球 75% 以上，所以美元重回金本位，各位有意见吗？没，世界渴望金本位渴望太久了。接着美国又说，那好，今后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以我那20000多吨的黄金储备作为抵押，我发行美元借给你们，你们公平竞争，有多少我的美元你们就按固定汇率印多少你们的本国货币，各位有意见吗？没，各国谁还不想赶紧抱美国的金大腿，好在战后多得一些美元恢复经济啊。他唯独英国咽不下这口气，他那贵族出身的谈判代表，世界最强经济学家凯恩斯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什么叫怀特。在这个时候呢，他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凯恩斯方案，说凭什么美元变黄金，谁知道你们会被瞎印美元呢、啊、哪怕你们印出来的美元比22000多吨黄金多，我们也很难知道啊。对，忽然一个声音冒了出来，竟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反水了。印度说，爷，你当年是不是就是这么玩我们英联邦殖民地的呀？你看你那英镑印的，直接就是用印钞机掠夺我们了。印到最后，你干脆脱离金本位，直接把我们当傻子忽悠。你以为我们忘了？现在不听美国的，难道听你的？再让你用印钞机掠夺全世界，你有黄金吗？于是在一众盼望着战后翻身做主人的大小国家簇拥下，怀特方案通过了。谁还听得进去那更理性的凯恩斯方案呢？本来这方案要成立一个全世界监管的金本位世界货币班科来着的。其实从日后看来，这比什么黄金美元靠谱多了呀。因为美国到底会不会像当年英国一样瞎印美元掠夺世界了？这个事情20年后全世界很快就知道了。20年后1964年，随着美国在朝鲜在越南的战争，世界各国都发现这满世界的美元怎么好像越来越多呀。说，美国，你是不是因为打仗太花钱瞎印了很多美元？美国当然一口否决啊，但法国总统戴高乐当时手里的黄金很多，这是当年拿破仑皇帝时期就为他攒下来的底气，而且这些黄金不仅仅存在巴黎，还因为当年二战怕被希特勒抢走，运了很多到美国储存。于是戴高乐总统说，你确定你没有瞎印美元？确定，我美利坚言而有信。那好，你给我把我存在你那里的500多吨黄金运回来。好，这些黄金本来就是你的，没问题，运费自理就好。 OK， 运费自理是吧？那索性这一堆美元你也拿回去，按35美元一盎司黄金兑给我，我一起运回来。这是账单，我算了一下，一共3000吨黄金。美国有点麻，但谁叫你是美利坚言而有信呢？这种时候必须兑呀。因此法国成功的将3000多吨黄金运了回去。各国一看，没准霸气啊，来来来，没准，这些美元你拿走，黄金运给我。就这样运啊运，运到1971年的时候，美国实在撑不住了，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你们今后谁也别再拿美元找我来兑黄金了，美元不是美金，美元就是美元。什么美元就是美元？世界各国其实到这会儿都已经心知肚明，美国要完，美元就快成为废纸了。世界将会有一个新的霸主诞生，会是英镑吗？金发郎吗？还是一个痛定思痛统一货币的欧洲？ 接着故事发展到1973年的时候，就连昔日沙漠里的那些阿拉伯部落都敢骑在美国头上助威助福了，史称赎罪日战争。那是1973年的10月6日，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赎罪日中，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一天对以色列发起了全面战争。你们这打的哪是以色列啊，分明就是打的我美利坚的全球霸权。埃及扬言自己已经做好了牺牲100万士兵的准备，苏联也正在将源源不断的坦克大炮运往中东，而最让美国痛心疾首的还是沙特那帮产油国的经济助攻，他们直接把原油价格提高300%，想买原油？美国你且等着吧。这直接就导致了美国和西方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在荷兰石油短缺，人们都不得不骑马上街。美国呢，就这样像挨了2记重拳的拳手，一记叫做黄金，一记叫做石油。拳台上进入了读秒的最后10秒钟，如果美国不能重新站起来反杀对手，那么一切就结束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了，一群华尔街的精英们按照指南飞到了中东，他们又要再一次露出自己的獠牙了。当时由于产油国疯狂提价，他们手里也积攒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可是这些钱在沙漠里根本就没地方花呀。于是华尔街的精英们来了，告诉白头巾们世界风云诡谲，欧洲北约华约对峙，亚洲中苏不和成兵百万，非洲民族独立，拉美解放革命，就连中东你们是不是也要和以色列血战到底。所以纵观世界，唯我美利坚孤悬海外，东西是大洋，南北无强权，把钱存在我们那里，保你每年 5%。 这就叫做美债，您存怎取，随到随取，包你满意。如果你嫌 5% 太少，那好，请看这款产品，名曰纳斯达克，全是苹果、微软、英特尔这类美利坚的最新高科技企业，投资他们，包你日后千倍万倍。就这样，白头巾们信了华尔街，无数的外汇储备回到美国。等到美国总统1974年出现在沙特的时候呢，世界各国这才惊呼，靠，什么鬼啊，我们欧洲日本拼死拼活的做产品卖给你美国，收到美国还没捂热了就拿去中东买石油，而中东产油国拿到美元就直接扔回你美国买美股美债赚钱，你这是石油美元三角永动机啊。什么，你们还和沙特签署了为期50年的秘密协议，今后他们卖石油只收美元。完了，石油成了黑金，黑金取代了黄金，这次都不需要美元锚定石油，仅仅用一个三角循环，美国再次雄霸世界。现在它叫做石油美元。然而这个体系当中还有一个小小的 bug， 名叫日本，但问题不大，美国决定过阵子再来处理它。10年后1985年日货席卷世界，这是一群神鬼一般的工匠，他们总是能以极低的成本做出极好的产品，全世界都在买买买，日本也因此积累了海量的美元美债，一跃超过沙特，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同时为了维持三角循环呢，美国国内还必须用各种 IT 金融创新不断推高股市，才能让白头巾们继续往回扔美元呢。接着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们发现自己累死累活，到手工资2000，造出来的车卖不赢日本，但要把这2000块扔去买美股了，哇塞，很快变3000块啊。那请问美国工人谁还开工厂做产品，眼看美国就要变成一个 IT 金融泡沫的大空心。于是1985年按照指南操作了，美国说，日法英德，你们来，我请你们在纽约广场饭店吃顿饭可好。吃完饭以后呢，美国又说，最近大哥家里有点困难，眼看产业空心化，家里那些产业工人们怕不是要闹事儿。这样吧，帮大哥一把，你们一起抛售美元，让我的货币贬值，你们的货币升值，这样你们能买更多的石油，大哥我也能顺便多出口点产品，安抚安抚家里那帮快闹事儿的产业工人。日本一听能多买石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英法德也觉得问题不大，拉美国一把，总归大家能一起赚钱，也就跟日本一起签了这广场协议。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日元升值失控了，到1988年日元已经升值1倍，日货出口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实体经济一路下滑，那些热钱呢，自然就涌向了房地产和股市，拱起了巨大的经济泡沫。 1989年，美国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室被三菱集团花 13.7 亿美元买下，日本日经指数相比4年整整涨了3倍，东京中心城区的地价比过去涨了6倍，这个和加利福尼亚差不多大小的日本却创造出了整个美国经济价值的4倍，这就像被热气球带上了天一样，击鼓传花，庞氏骗局。明知道气球会爆，但谁都不相信会爆在自己手里，大家都像赌徒一样不断的投机，继续吹大气球。而如果这颗气球炸了，无疑将砸死整个日本经济。于是1990年，日本政府开始着手为热气球放气，希望能平稳着陆。结果谁知道这气球一戳就炸呀，因为这个时候泡沫当中呢已经埋伏了海量的国际热钱，一旦银行加息哪怕只有 5%-4%，他们因为了解这击鼓传花的游戏，也就开始拔腿就跑。而那些依旧沉浸在幻想中的日本本土资金呢，则因为气球泡沫没了热钱的支撑，就这样爆了，一坠千丈。另一边，英德法并不像日本这样过度依赖制造业，反而影响有限。再加上东西德合并，非洲廉价劳动力涌入，欧盟整体兜底，所以尘埃落定以后呢，大家共同见证了一个只有日本受伤的世界。类似的故事其实还发生在1970年到80年代的拉美和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亚洲。这张石油美元的三角循环其实是比黄金美元更具杀伤力的霸权武器啊！因为事后反思，世界各国都发现金本位下，美国如果瞎印美元，受伤的是全世界，大家很容易联合起来抵制美元。而这三角循环之下呢，美国则可以定向爆破，通过爆破日本、拉美和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美元一次次的杀鸡儆猴，走向高处。然而抱着抱着，时间来到了2008年，美国人忽然反应过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啊，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华尔街要是爆了该如何是好。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有经历，08年金融海啸，美国最后如何收场的呢？方法其实不难，那就是发行大量的美债，以美元霸权为信用，向全世界借款。恰逢当时中国也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没几年时间呢，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美债持有国。美国也渐渐走上了一条借新债还旧债的 3.0 霸权之路。然而当时间来到2020年代，疫情席卷全球，美国经济萧条到美股都熔断了好几次。当时情况紧急啊，美国也只能再发更多的美债，从世界借来更大量的美元拯救经济。接着疫情之后呢，全球经济好转，而当年疫情低息借来的美元现在也到了要还债的时候，总计36万亿，年年利滚利。这就是我们走完了百年美元之路后，在如今2025年看到的现状。36万亿啊，每年利息一万亿啊，还是不可能还完的。那美国究竟还有什么高招化债呢？原来翻开如今川总统手中这份前台指南，其中给出了四种化债方法。第一，广场协议 2.0。 第二，用芯片复刻石油。第三，重回金本位有可能吗？第四，让美联储继续放债。然而细看下来，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一种靠谱呢？米兰报告中连这个广场协议 2.0 的签署地都想好了，那就是川普总统的私人庄园海湖庄园协议。想法是再像当年广场饭店一样，把几大美债持有国都叫来吃个饭，没啥事儿，就签个协议拉大哥一把。协议内容也很简单，两点。第一，和当年一样，大家一起抛售美元，让美元贬值，你们的货币升值，这样你们还可以买更多的石油和芯片。第二，把你们手上的短期美债换成20年50年的长期美债，大哥我晚点还钱给你们，但利息一分不少。第一点不用说，现在美债最大的持有国依旧是日本，借他100个胆他也不敢签第一条啊。第二条呢，看上去没啥问题啊，利息照付，而且还能付得更多，美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有点复杂，大概就是说换成长期债了以后，美国就能让美联储发低息的短期债来帮美国继续借新债还旧债，先渡过难关。而渡过难关后面会怎么样，谁也暂时还看不出来，真的有点不敢签呢。黄仁勋为什么最近左右逢源，人见人爱？ 很显然，当年全球经济依靠石油驱动，而如今很大程度上可能将靠 AI 芯片和算力驱动。所以黄仁勋这位算力之王呢，如今也就有点当年白头巾的味道。可是芯片太分散，并不是永远保证只有你黄仁勋能做啊。这又不是当年的中东产油国，只有你们沙漠里能挖出源源不断的石油。 AI 和算力呢，现在看来这也真的有点飘渺，总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感觉。只能说这是一个方向，而非当年美国一举反杀对手的杀手锏呢。虽然如今金价暴涨，但重回金本位这个问题似乎依旧听上去有点可笑啊。好，重回金本位是吧，那你先把36万亿的债还清了，我们再一起携手走回古代。至于这次谁来铆定黄金嘛，我们觉得当年凯恩斯说的那个世界币扳扣比美元靠谱多了呀，这不是美元百年打水一场空吗？这和全世界分尸美元有什么区别？肯定不能行啊。那接着就只剩下最后一种方案了，用最残忍的方法复刻1930年的剧本，似乎川普总统的关税乱战就是这个意思啊。然而如今你我都看出来了，全世界的精英还会再次上当吗？尤其是那帮和美国人一样读圣经的，都知道有一种反杀叫做大家一起毁灭，让美联储继续印钱，召唤出灭世海啸来毁灭整个世界，然后我再乘坐事先准备好的末日方舟第三次在美洲岛上重生。这会不会就是川普着急买格陵兰买巴拿马的指南？包括我们前面和大家聊七月金融海啸，聊贝莱德先锋集团的故事的时候，也引用的是这一观点，似乎全世界真的要朝着这个方向狂奔呢。但是就在5月19日呢，川总统忽然通过了一个名叫天才法案的东西，似乎指南终于露出了他最后真正的杀招啊。难道美联储也是棋子，也可以用来背刺和牺牲吗？这背后的逻辑有点复杂，我们不妨从这位被川普特赦的暗网之王说起。2013年，当 FBI 用近乎不耻的方式终于抓获这位年仅29岁的暗网之王时，很多人都为他伸冤，认为两个无期徒刑外加40年监禁不得保释的惩罚太重了。你们说他是贩卖罪恶的暗网之王，但其实你们真正害怕的是他去中心化的杀死美联储理想。这位暗网之王名叫罗斯乌布里希，有关他的传奇我们单开一期加更细说。总之他之所以能组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暗网电商平台丝绸之路，则得益于他崇尚经济学上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这一学派的本质就是去中心化。因此罗斯在2011年选用比特币加洋葱暗网匿名访问的方式组建了丝绸之路电商平台，同时美洲台组建读书俱乐部，分享去中心化的哲学观点，并扬言美联储是地球上最大的邪恶，比特币能够消灭美联储，消灭世界的银行体系。注意，比特币当时才0.5美元一个呀，而丝绸之路网站只接受比特币交易，这让乌布里希通过手续费积攒了20多万枚比特币。当他被捕以后呢，这些比特币被政府没收，怎么用比特币干掉美联储的邪恶思想也就因此断绝了10多年。然而就在川普2025年当选以后，1月21日他就被特赦出狱。这是什么意思？当时没人能看懂川总统的操作，但是当如今呢，川普在签署天才法案的时候，一切好像都联系起来了呀。天才法案全称引导与确立美国稳定币创新国家法案，由于英文首字母缩写恰好是 GENIUS， 天才的意思，所以简称天才法案。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稳定币等于新美元，美债等于黄金，任何人发行一块稳定币背后就必须购买一块美债作为支撑。表面上这是说为了防止稳定币去中心化以后像比特币一样忽高忽低，但事实上谁都看得懂，这是美国在为自己找一个全新的美债接盘侠。一旦稳定币接盘美债，那么美联储就可以印大量的低息美元来借给美国，让美国继续借新债还旧债度过危机。然而一旦美国度过危机以后呢，那么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也就终于发现了川总统的图穷匕首线。 指南原来是让他在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链上打造一个全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稳定币等于新美元，美债等于黄金，世界不是重回1930年的毁灭剧本，而是重回1944年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的金本位剧本。神鬼之间，公开指南中最不可能实现的重回金本位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达成。而释放乌布里希从5月28日比特币2025大会上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同台的迹象就能看出，他也是川普乱战当中的重要一环。可是稳定币这背后还有两个极严重的问题。第一，由于它去中心化的属性，它注定就要终结现在所有的银行系统，转账不再需要通过银行，发行结算也全部靠链上算力进行，人类的银行体系可能因此走向终结。而这事儿，作为某种程度上的世界央行美联储，它能干吗？如果稳定币成功了，那美联储就终结了，那川普背后的老板究竟是谁？还是说美联储也只是棋子，他幕后的指南大老板们还将换皮重生，用某种方法再次成为掌握稳定币的新美联储呢？回想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一旦稳定以后，全世界都开始用美债稳定币了，那美国是不是又可以故技重施，不抵押美债而超发稳定币呢？然后再循环到1970年代的剧本，没准那个时候 AI 芯片就已经成长成熟了，能够成为新石油，让美元继续称霸。会不会这就是某种指南中有关21世纪的最终剧本？接着第二个极严重的问题，既然美元可以换皮重生，打造美债稳定币，那现在全世界还有 8.8 万亿的美债在世界各国手上，这是否意味着世界各国也能像昔日持有黄金的老牌帝国一样，也把美债当黄金来发行自己的稳定币呢？果然，就在美国那边天才法案通过仅仅两天以后，5月21日，香港也通过了自己的稳定币法案。可能你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欧盟那边也大概率加速跟进了自己的稳定币法案，所以新美元霸权将是某种分享模式，世界重回的不是1944也不是1930，而是1919之前的多雄鼎立各自圈定世界的古老模式吗？而这个古老模式中，英镑又是如何一步步崛起，干掉大清帝国和西班牙帝国昔日那垄断世界 50% 到 70% 的白银体系的呢？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回到现实，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大家一定把它当成发生在平行世界的科幻小说啊，看个乐子就好，千万别拿自己含辛茹苦的钞票去赌时代命运的巨轮。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太难了，看不懂。